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十二月八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新的一个星期，欢迎您带着一个充满神恩典、神赐给你喜乐平安的心，来收听今天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也算是呢早晨我们一次的空中团契，所以欢迎大伙儿来冒泡啊。早上好，我是文慧。万峰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David Parker 说今天呢要对我弹琴，因为他是对牛弹琴，我属牛，我不属牛，我属神。
这个笑话有点冷啊，特别是要提醒大伙儿，这周又要降温了。我们说呢上一周呢升温，但是呢还没好日子过得久呢，才一周又降温了。不过文慧在想，北方的朋友，北方的家人呢，没有所谓的升温或降温，都是一样
冷，都是冷，
对，都是一样冷啊。所以请大家呢多喝一点热水，最好加点红糖、红枣、枸杞，或者是呢红姜汤，就是红糖加姜，那么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我们说过的头，还有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背、你的肚脐，还有你的双脚，都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对，为什么这么冷还得上班呢？
我们这不冷啊。
冷，
不冷，
心寒
啊，那是你心寒，你千万不要拿这些开玩笑。为什么？因为我们北方的家人真的是在很冷当中还要上班。例如蒙恩，他是送快递外卖的，你想想看这个
吹着风，
对，你想想看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在香港这边呢，就不要呢再凡尔赛了，
不能说什么是吧？
对呀、
但是我们没暖气耶。
我们这里今天还有人穿着短袖了，还暖气。
你好，是我。
对呀、你还在说啥呢？我真想我的棍子，因为今年要接忍耐的果子，都已经收起来了。你小心一点，
我就让你破功，你下一年再学嘛。
对，我再过二十几天，新年我的棍子又要拿出来了，真是的。好，那么说说呢，今天呢，我们继续有马太福音。家谱，这是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里头呢，今天所谈的内容，讲到马太福音里头的家谱有三个十四代的意义。三个十四代，也许有人知道啊，有些人不知道，那么我们就透过呢杨谦老师的播音，汪川生牧师的著作，来听听马太福音当中有三个十四代究竟有什么含义呢？好好的研究研究一下家谱啊。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双十二又来了。虽然、
买买买买买
买，对，虽然没有双十一呢降价的那么厉害，但是至少有微微的降价，所以呢，有些人开始呢手又想剁了啊。希望您记住，您还没一个月呢，一个月了，那您的手长出来没有？没长出来就千万不要再剁手，不然的话呢，整只手都没了。那么我们要谈谈呢，就是有一些诈骗案，趁着这些商业活动有一些诈骗案呢，希望大家小心。再接着呢，就是这周要背的经文，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还没出来啊，尼希米。
还没到年底。 新年你有盼望了啊。那么有事情呢赶快呢摆在第五空间，或者现在透过短信，诶，可能现在你用短信传过来也不一定来得及，那但是呢我们收到明天或后天的节目一定会为你祷告的。好了，今天要提醒大家什么呢？我想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感冒，感冒，感冒。好，那我们已经上周呢说了三天的感冒，今天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啊。那么专家就说了，得了流感尽量单间起居。那因为 G7 呢、这个、
有这么多位置就好嘞。
对啊，但是你放心，香港没有内地
睡门外吗？
内地应该有，因为内地的就是居住条件比我们要宽一点大一点啊。那么近期呢甲流就是 H3N2 高发期了。那么北京，
你为啥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因为
H3N2
因为
H3N2
啊，对啊，我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啊。那是高发期，北京呢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李彤就提醒大伙儿了，感染流感之后呢要做好居家隔离，抗病毒药物48小时内用效果最好。那么照顾者呢接触患者要做好什么？双方都要戴口罩。如果确实在没有保护之下发生了接触，可以用奥司他韦做预防，这也是目前唯一获批可用于暴露之后预防的抗病毒药。
哎，我们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呢，我们呢昨天教会就上餐，
嗯，
我们每次上餐呢都有一个平安礼，
嗯，
就是要互相握手啊，彼此问候啊，
哦，
那怎么办呢？
你感冒你就不要跟人家握手嘛。
不平安，不平安，
不是不平安，你可以点头致意。平安不是靠
拱手，哎，
对，平安不是靠握手啊，互相传染而来的，平安是靠上头赐给我们的。
我发现现在
疫情，
疫情以后呢，很多人都不握手了，
对对，也不拥抱了，对不对啊？
拱手，
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拱手可能是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流感高峰期嘛。燕子妹说她也感冒了啊，所以我们也为燕子妹祷告。好，劝慰子说，刚才呢文慧说的本周经文是不是9章20到21节？
没错。
对了对了。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赶快呢，就我们现在在直播嘛，你就赶快在第五空间问我们，我们会及时回应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彻底的救赎。一，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如玫瑰绽放，朵朵繁茂，其乐融融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看见我们神的荣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使无力的膝盖稳固，对心里焦急的人说，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要来施暴，要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盲人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欢呼，在旷野有水喷出，在沙漠有江河涌流。火热之地要变为水池， 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野狗躺卧休息之处必长出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就是一条路，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是专为走路的人预备的，愚昧的人也不会迷路。在那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经过，在那里他们未现踪迹，只有救赎的民在那里行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远的快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伤叹息尽都逃避。
本周的主题是喜乐。旧约以赛亚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当中讲论的主要对象呢，分别是1-39章犹大王国前的百姓，40-55章是亡国后被掳和预备回归的百姓，56-66章呢是回归后的百姓。今天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主要的对象是亡国前的百姓。但是为什么35章10节会提到归回呢？归回不是应该属于第二部分的主题吗？那书卷的第一部分除了记载了神借着先知宣告的信息之外，还叙述了一些历史。第36-39章是有关西西家王余生的主要事迹，因此呢，第35章是第一部分最后一组先知宣告的信息，所以呢，可以算是第一部分信息的结语。如果我们看35章1节、5-6节、8节和第10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结语的重点呢，是神必施行救赎。经文提到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那时盲人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欢呼，必有一条路称为圣路，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他们会有永远的快乐，必得着欢喜快乐。到了第36章，一开始就记载了亚述人兵临城下威胁耶路撒冷，但是神却拯救了他们。那么35章里谈到神的救赎，是否指这件的事迹呢？看来又不是。首先呢，第36-37章的那一次神的拯救并没有令百姓离开，那又何来归回呢？另外第38章记述西西家王开始跌倒，没有过去那样的敬畏上帝。以赛亚书39章5-7节更记述他的愚昧行为更为犹大被巴比伦所灭留下了伏线。以色列王是要按神的任命去统治他的百姓，并且带领百姓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可以预期西西家王的跌倒也会令百姓进一步得罪神，而且他愚昧的行为令国家被巴比伦所灭，很多的百姓也因此而会被掳。其实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呢，所指的是神另一次更彻底的救赎，而且民必归回也成为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引言和预告，就是百姓将要被掳，但是日后必定会归回。 为什么以赛亚书第35章记载有关救赎的信息，并不是指第36到37章当中所指出的神要把百姓从亚述的威胁中救出来的那件事情呢？西西家王曾经得到神极大的称许，但却晚节不保，在污点之中度过余生。西西家王的事迹可以怎样成为我的借鉴呢？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远的快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伤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35章10节。
江陵七灵修，彻底的救赎。一，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造出天，铺开大地，高坐在世人宝座上，公义发出，跌入光辉，你就稳如明灯闪亮，你的膀臂大有能力，你殿宇高大辉煌，普天之下，宽阔的神，你慈爱充满全地之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哇，今天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好多人冒泡了，蒙恩清风劝慰子，还有迦南外语丰德 David Parker 原来的徐弟兄，另外大树的鸡汤已经送上了，齐安还有华根，诶，我看到了燕姊妹也感冒，另外阿琴也感冒，丰德喉咙 有点疼痛发炎了啊。那还有呢，就是齐安呢也特别的提到他的母亲还在医院，那么现在呢就用比较强的抗生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齐安的母亲有脑膜炎。还有呢，我要找一位新朋友啊，我一面点名一面点名一面找那位新朋友啊、还有清风笑，还有华根，还有杨保罗，还有张元斌，还有思森，还有谁呀？因为我要找那位新朋友，一直西边小路周应峰、嘉南美地，还有雅比该、微尘，另外在西福月，还有看看为什么我找不到呢？哎 ，Eileen， 另外还有一位什么信号二？
哦。
是吗？
早上好。
是是是，文慧在找啊，你赶快冒泡吧，让青青、信望爱，还有看看，我一直找。
圣位子说要 at 空间所有弟兄姊妹，但是没用，我们这个系统没有这个 at 所有人。
对，中肯三。
好。
中肯三，您究竟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呢来灵修。刚才灵修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5:1-10，那么今天开始讲彻底的救赎。
对，我们呢看到沙漠里头呢开这个玫瑰啊，在以赛亚书里头说沙漠里头要开玫瑰嘛、嗯、我们千万不要想象那个玫瑰好像你送给女朋友啊送给老婆的玫瑰那样、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
我看过，你知道吗？很特别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很多年前，我在我的老家台湾啊，要去考神学院的时候呢，那么住在神学院，因为是两天嘛，那么第二天早上呢，我灵修的时候就沙轮的玫瑰，那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我没看过沙轮的玫瑰，是不是跟我们的玫瑰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
结果当我在等待呢进去面试的时候，在神学院的那个会客室，那不是有报价吗？上面有各样的报纸啊杂志啊，那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份杂志呢、嗯、诶，就是讲到以色列风光的，我就拿来看一翻，刚好那页就在介绍沙伦玫瑰，而且有沙伦玫瑰的图画，那个图啊，哇，你想想看，我早上灵修沙伦的玫瑰，我没有祷告啊，我只是心里在想，上帝，我都没见过沙伦的玫瑰，它是什么样，是不是跟我们的玫瑰一样的颜色，有刺呢？没想到上帝就这样的，在我等候进去面试的时候，就透过一本杂志让我知道沙伦的玫瑰。
那个是呼召引证你进神学院是对的
啊！我没这么想哎、欸，我只是觉得我们的阿爸天父好细心、好温柔、好体贴哦。
所以呢，我们要想清楚啊，不要以为呢是送给老婆的那些玫瑰啊，还有呢这个在旷野开的玫瑰也不是这样。现在只有花的叶子都没有了，只有刺还有花的那种。
圈位子说沙漠里长玫瑰吗？
这个是以赛亚书的吗？不是我说的
吗？是真的有玫瑰，但是他们的玫瑰跟我们长得是不一样的。你也可以像文慧这样啊，那么上帝不一定给你看图，可是呢可能呢上帝就会督促你好好的去查考一下圣经当中的沙伦玫瑰。现在呢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也能够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子。
对，它是以赛亚书35:1，刚才灵修的经文、嗯、就沙漠也必快乐，又如玫瑰绽放。
嗯，是的，那其实不仅以赛亚书，其他的书卷也有沙伦的玫瑰。好了，早上7:53，我们一起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四章，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三个十四代的意义。马太在家谱的最后似乎在刻意地提醒读者，这家谱的发展有一个结构性，他将这结构分为三个十四代来表述，由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由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由迁至巴比伦到耶稣基督。若是细数这家谱的人物，显然这三个十四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计算。例如第一个十四代连头带尾加起来是十四代不错，可是若用同样的算法，第二个十四代由大卫到耶哥尼亚就成了十五代。此外，按着年代的长短来说，或是与路加的家谱做比较，显然第三个十四代中必有许多的省略，因为按路加的家谱，由大卫至约瑟之间共有四十代，其时间大约跨越了一千年，所以每代约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相当合理。反观马太的家谱，由大卫到约瑟不过有二十五代，显然少了许多。再说，由亚伯拉罕生以撒到大卫王，这阶段的时距也约有一千年，结果家谱仅列了十四代，平均每一代之间超过七十年，其中省略的必然更多。由此看来，这家谱有许多刻意的省略，这省略的意义必是为了维持这三个十四代的架构。若进一步检视这三个十四代的内容及特质，必能发现马太的本意就不是要给我们一个精确的数字，乃是要我们留意家谱发展的阶段性意义。马太将这家谱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四代，且各有其特点。透过这三个十四代的观察，我们可以体会神启示的脉络。事实上，这三个十四代对犹太基督徒来说格外的有意义。借着这三个十四代的观察，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看见犹太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并明白现今处境的意义。一，由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神的拣选与立约。第一个十四代是由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王告一段落，虽然第六节不是以耶西生大卫王做结束，可是经文却在这里画下一个句号，这也是提醒读者，大卫的一生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从他被拣选到做王，另一个则是由大卫与乌利亚的妻子犯罪到他人生的终了。亚伯拉罕和大卫王两人正是这家谱开始的两个代表人物，在第一个十四代中一头一尾，显示了神的拣选和最终的目的。虽然亚伯拉罕和大卫是神拣选的代表人物，但在第一个十四代中的众人物也都有神拣选的特质，以撒、雅各、犹大是神拣选的不必说，即便是他玛、拉合、路德这三位外邦女子也都看得到神拣选的影子。可说这家谱的第一阶段完全在显示神的拣选。必须留意的是，伴随着这些人物进展的是他们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借着这些相关背景的衬托，能使这些人物的形象更加的清晰。在这个阶段中，神的拣选由亚伯拉罕到一个家族，之后又由一个家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以色列，进而以色列民被救出为奴之地，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成为一个国家。期间神立了亚伯拉罕之约、律法之约、大卫之约，完成了神国启示的原型。因此第一个十四代实是彰显神国启示的十四代，其中有三大重点。 A. 神的拣选，神的救恩计划和行动的决心。 拣选代表了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是表达了神的主权，他是拣选人的主，就如保罗所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保罗的意思是，神的拣选在先，而且神的拣选是有意义、有目的。神借着拣选显示了他招人的旨意，就是他救恩的计划。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他拯救行动的开始，由创世纪的发展可以看见，自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不仅一步步地显明他拣选的旨意，也一步步地推展他救恩的计划。 B， 人的信心，顺服神的旨意。信心是被拣选者对神必要的回应，而信心的表现则是顺服。例如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见证，一是神的拣选，其次就是他信心的顺服，使神救恩的计划借着他的顺服带向万民。保罗既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所有蒙恩之人的典范，不论是在罗马书或是在加拉太书，保罗均多次重复强调这个原则。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又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第一个十四代中，除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皆有信心的见证之外，那三个外邦女子塔玛、拉合、路德也都是信心的见证人。这些被拣选的人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也借着他们被传递下去。 C， 神的国度是救恩的终极目标。第一个十四代是到大卫作王告一段落，经文特别说耶西生大卫王。在马太的家谱中，唯独此处的大卫被加上王的尊衔。此后由大卫儿所罗门一直到耶哥尼亚，虽然都是君王，然而他们均未被加上王的尊称。而第二个十四代的开始，则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大卫人生的污点记录。因为马太不是说大卫由妻子拔示巴生所罗门，乃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大卫由别人的妻子得着孩子，这是淫乱，何况他为了占有拔示巴谋害了乌利亚，更是犯了大罪。这也是家谱叙述的转折点，大卫由一位神所拣选的王变成一个失败的王。显然大卫做王的第一阶段就是他犯罪之前，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阶段，神赐福大卫并与他立约，由约的内容和大卫做王的见证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国度的原型，他的国也成为弥赛亚国度的预表，所以弥赛亚的国度被称为大卫之国，大卫王则成为基督的表样。二，由大卫犯罪到被掳巴比伦，人国的失败。如前所述，马太的家谱在头两个十四代之间是以大卫王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作为一个切割点，前者是一个成功的王，一个合神心意以神的旨意为依归的王， 后者却是一个失败的王，在情欲中跌倒且杀人的王。马太如此切割显然有深度的含义。 A 失败的王国史。家谱的第二阶段是由大卫从拔示巴生所罗门开始，这件事说明了贤如大卫者也不完全，在情欲的试探中跌倒了。在这阶段中，家谱的名单个个都是君王，所以是君王的谱系，但其中没有扫罗王，也没有北国的诸王，这些名单中的君王都是大卫家的诸王，所以这个君王的谱系乃是顺着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发展。大卫家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延续，乃因神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并非因这些君王的贤能。如下列经文所示，列王记上十五章四节，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历代之下二十一章七节，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然而这些君王中无一人贤过大卫。之后的所罗门犯下了拜偶像的罪，而后来的诸君多是一代不如一代，其中虽有几次的复兴，但无力回天，终至国家被带到亡国的地步。可见第二阶段的以色列历史就是大卫王朝的失败史，它说明了活在血气中的人绝无可能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并促成神国度的实现，因为都是罪人。罪人何能建立无罪的国度呢？人类的历史也印证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终究只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并无可能实现，唯有透过基督的救恩及掌权，天国才能实现。若有神学尝试在基督之外建立地上的天国，必也是徒劳无功。 B 被排除在家谱之外的君王。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大卫王朝的历史，大卫之后共有二十位君王，然而家谱只列了十四位，因此有六位君王没有列入。这被排除的六位君王，其中三位属约兰王之后，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约兰与亚哈家结亲，导致儿孙受害是很明显的事。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三位君王因走亚哈家拜偶像的路，不听先知的劝告，均被神所弃，被人所杀，无一善终。这种局面一直到乌西亚做王才得以扭转，所以家谱由约兰直接跳到乌西亚王。另外被排除在家谱之外的三位君王，则是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约雅敬和最后的亡国之君西底家。这三王均不行神的道，约哈斯被掳到埃及，约雅敬和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致使国家沦亡。除此之外，约哈斯和西底家均非耶格尼亚的父亲，自然和这家谱的传承无关。耶格尼亚或许因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的缘故得保其名，他也是被掳之王中唯一得着巴比伦王善待的，或许有其原因。除了这最基本的认识之外，这个阶段的启示意义应当还有几个重点。 C 神纪念他的恩约。在这个阶段中，自大卫以降，王国每况愈下，甚至有几个坏透了的王，如约兰、亚哈斯和马拿西等等，何以神仍眷顾和保守，并将他们列入家谱之中呢？这是许多释经学者质疑之处。然若细查圣经，仍有迹可循， 基本上这是因为神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如圣经论约兰作王说，历代之下21:6-7，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难怪当人明白神救恩的浩大之后，往往惊叹全是恩典，救恩的奇妙就全在这两个字恩典。这恩典在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里被建立，在罗马书5保罗用了一整章来讲解神的恩典和称义的关系，他为这在基督里的奇妙恩典做了这样的结论。罗马书5:21，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至于亚哈斯，虽然也是恶王一个，但是神曾借先知以赛亚对他发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的预言。神的应许并不因人的软弱败坏而收回，神仍按着他所应许的成就，这即是救恩的宝贵之处。D， 悔改必蒙恩。马拿西虽是作恶多端，可是他在受到神严厉的管教之后，愿意谦卑悔改。历代志下33:12-13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做国位。由此可知，神的恩慈向那谦卑悔改的人实在是敞开的。其实悔改在神旨意传续中的重要性，可回溯至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句话来看。如前所言，按理大卫由别人的妻子生儿子是犯了重罪，而大卫的儿子又甚多，何以君王家谱的传续要交在所罗门的手中呢？此乃因大卫在犯罪受责之后深切的悔改。他悔改中的一句祷词，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已经摸到了神的爱，也摸到了神的心。神的旨意实在是宽广而又奇妙，非我们所能测透。E， 没有分别的祸害。从历代志下来看，约兰与亚哈家结亲实在是出自他的父亲约沙法的主意。经文如下，历代之下18:1，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历代之下18:3，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基本上约沙法是一位敬虔而蒙神赐福的王，圣经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然而他因成功而骄傲，圣经说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所以他因属灵而蒙福，却因蒙福而骄傲，又因骄傲而走上错误的路线，最后不仅带来自己的亏损，而且祸延子孙。因此一个活在敬虔中的人最需要提防的就是属灵的骄傲。
想做，我想有，你听见。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17，欢迎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
12月8号星期一，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刚才我们听了就是杨谦老师播音汪川生牧师的著作《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讲到呢3个14代的意义。我看到呢劝慰子呢就有分享，以前读家谱的时候一些想不通想不透或者没注意的地方，透过呢这一次的专栏学习呢都明白了，非常好啊。是的，我们对圣经呢越挖你就会发现，哇，越明白神的心意，但越明白的时候又越不明白，是不是很吊诡呢？这就让我们更学习在神面前谦卑的功课了。好，那今天呢是12月8号，双12呢，这个剁手节又来了。其实香港这边没有12月12号的剁手节，
我们都上网
哦，我们现在都上网了是吧？但我们有圣诞节。你现在呢，如果来香港，香港的商场，哇，到处都是圣诞节。
我妈昨天打算买个吹风机，然后呢就
有打折吗？
就看到很贵，哎呀，不买了，我就去那个西西去看看，然后一打开以后便宜很多，然后立刻买了，然后。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快就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很后悔，立刻退款了。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让
是他与我无关。
哦，是空欢喜一场啊。好了，那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是逛商场的时候呢，那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呢逛商场，就是眼睛购物嘛，还有就是呢试吃。特别是去那个好大的超市，不是有不同的试吃吗？然后呢逛一圈以后呢
就饱了，
就饱了，什么都不必买，是不是呢？那试吃呢的确是很好，可以让很多人呢试不同的味道，但是要小心哦，因为近期不少人就反映了家门口被塞了超市和网上商城的购物卡、试吃卡。这些卡片制作精美，乍一看和正规商家的促销活动毫无二致，实际上却是诈骗分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扫描试吃卡上的二维码之后，客服会要你的姓名、手机号、收货地址，因为你要试吃嘛。随后呢，就在他的诱导之下，你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他们以小额的红包啊、廉价的小礼品骗取你的信任，再用高额返利诱导受害者垫钱做任务，最后以操作失误这些的借口拖延提现，进一步的再一步步要求你大资金投入，最后呢就成了一个陷阱，你爬不出来了。
总之问你拿钱的都是有企图的。
嗯，是那个，所以我们有一些网友就说了，他说之前收过一个快递包裹，不是我买的，不知道怎么寄给我的，打开里面就是这样的广告单子，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便签本，幸亏我没有扫码。所以呢要你扫码，请你不要随便的扫码，免得那些什么病毒啊，或者是这些诈骗陷阱随之而来。因此呢在这里我们今天特别提出来提醒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尼希米记9:20-21，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将要过去。 成春。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呢，梅尔还有呢望林呢，都提到了一些信仰的问题。那么万峰老师非常开心，因为这些呢
最喜欢问题，
对，都成为他主啊995的材料。所以呢，稍后呢，万峰老师呢跟童真牧师会在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当中呢回应我们的梅尔还有望林。
但是童真牧师要去圣诞旅游，所以我们已经录好很多部分了，所以晚了一点不要介意、啊、
等一月份的节目。
没到还有一点。
好，来，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是尼希米记9:20-21。那尼希米记的8:9呢，是以以斯拉作为主角，他诵读神的律法，带领百姓悔改认罪，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首先呢，尼希米记8记载读律法书和守祝棚节，那么9则是呢全体会众在神面前认罪祷告。9:1说什么呢？
9:1呢里头呢就是说，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呢、这个20，对不起，9:1说，这个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
对了，时间应该是主前的445年，犹太宗教历呢7月第一日有欢庆新年的吹角日，那么10日呢是全民求神赦罪的赎罪日，15日到22日是祝棚节，然后隔了一天，也就是24日，百姓呢又再一次的聚集，
整个月都很忙。
对呀、那为什么他们又要再一次的聚集呢？在祝棚节期间呢，以色列百姓遵照律法书的教导，大大的喜乐，庆祝纪念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渡过旷野，来到应许之地。他们原本内心很忧伤，很痛悔的，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但是尼希米、以斯拉还有利未人就对百姓说什么呢？今日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不要哭泣。
对、
你漏了要吃喝快乐，
你一直就记得吃喝快乐，
其他不记得了。
所以呢，以色列民就顺服，因为听从神的话，大大喜乐。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内心的悔意没有因为祝棚节的欢庆消失冲淡，所以呢，在祝棚节期间，他们一边敬拜神，享受吃喝，一边呢，在里头呢，就是认定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因此呢，祝棚节之后，他们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诚心的在神面前呢悔改认罪。
那你今天是不是经常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呢？对于你的属灵生命有什么影响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今天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呢充满感恩啊、因为呢我们呢都有健康的人，我们感恩。但是呢我们有感冒的也感恩，你让我们呢可以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有软弱的，是要调整，是要休息的啊。我们为我们感冒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纪念燕姊妹，纪念丰德，纪念阿琴，纪念永凤的孩子老三啊，也纪念明明姊妹啊，我们都一一都纪念，知道他们呢都面对感冒啊、咳嗽啊、喉咙痛啊，就请你帮助他们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呢都是有健康，也有足够的药物啊、足够的治疗，可以帮助他们慢慢的康复。我们呢也为刚强弟兄呢，他说他这两天的排一点不多，我们为此感恩。虽然呢也不容易，但是呢请你继续帮助他，有这个 肠道呢越来越好。主啊，我们感恩，我们呢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也为这个降临期而感恩，求你去帮助我们好好在这段时间预备耶稣基督你的来临，也预备你的再来，这个更重要。我们为刚才说的梅尔的教会来祷告，因为那个教会呢因为不同的原因对于圣诞节呢有很多的恐惧甚至不庆祝，就求你帮助他们可以懂得，可以也找到一个时间可以庆祝你的降生的喜讯主要我们也为这个万宁的教会来祷告，今年他们有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听这个圣经的话语，就请你帮助他们可以呢在面对这个分享圣经的话语的时候都是有创意，而且呢是有这个力量还有这个热情，继续在人家不同意的时候继续努力的去流露这个信仰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我没有罪，没有罪。
大多数人对罪都有远视眼，只看见别人的，却看不到自己的。
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
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
哎呀，不是罪。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都是罪。
对了，降临期呢，我们呢就好好在神面前认罪啊。这个呢，预备基督的再临的之前呢，审判之前，就好好认罪，
使我们的心能够呢清新来到神面前。
胡子放在树根上了，我们要把悔改的心与结的果子相称，多些果子。
我现在看万峰老师都觉得，头上发光。
不是施洗约翰穿皮毛，吃蝗虫也蜜。
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要为乘风破浪的教会祷告，求主坚固保护你们。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